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深深爱我们的上帝，所以你差你的独生子圣子上帝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使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得成为义，我们有永生，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特别感谢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又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引导我们，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接受我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而且圣灵上帝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感恩赞美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也特别求主引导我们，求三一真神引导所有神的百姓，求主建造你的教会，引导你的儿女，使我们的教会在我们三一真神的引导之下更新成长建造，向下牢牢的扎根，深深的扎根，向上也不断结果子，结福音的果子，结圣洁的果子，结出真的是让神喜悦的果子。我们也求主引导我们今天的聚会，特别求主怜悯坚固讲台，使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引导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每个人都被圣灵所引导，我们听到的时候慎思明辨，咀嚼消化吸收，使这些道成为我们的祝福。求主加恩赐福所有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爱的真谛。好，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分享了得胜有余，就是我们是拿着这个罗马书八章的经文。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是制胜之道，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得胜。我们还是在讲得胜，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好，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从第九节我们读到第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七节，然后我们呢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七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好，那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大家其实应该是蛮熟悉，但是又蛮陌生。为什么蛮熟悉又蛮陌生呢？因为大家看到前面它有个小标题，在我们和合本上面黑字小标题说耶稣是真葡萄树，大家有没有看到？是吧，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总是记得前面八节的经文，就是主耶稣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是修剪的人，是不是啊？然后大家都很注意那个，所以如果不结果子呢，然后就剪掉啊，丢掉，然后结果子呢就修剪，让它结得更多。我们一般到这儿就结束了。然后主耶稣讲了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那怎么藏在我里面呢？然后我们后面经常就开始自己发挥了。其实就是我说从第九节开始我们就开始变得有点不熟悉了。那不熟悉，我们要回到我们讲的爱的真谛，你来看的时候希望大家熟悉，你要住在基督里，阿们吧。但是这里面说你要住在基督里咋住呢？第九节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什么呀？常在我的爱里。所以住在基督里是住在他的爱里， 所以你看到这里，然后主耶稣在这里又跟门徒讲了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什么叫常在我的爱里？他讲了，就是我们是因信称义，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是信耶稣得永生啊。但是呢，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只要有信心不需要有爱心呢？主耶稣说不是，你要住在我的爱里，然后你要遵行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然后我的命令是什么呢？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然后主耶稣就讲了说，他爱我们，然后又要门徒怎么样子啊？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里面就讲到我们说的爱的真谛里面，它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因为主耶稣跟我们有应许，说葡萄树的应许，说如果我们是葡萄枝子，我们藏在葡萄树里面，就一定多结果子。阿们吧。这就是我们得胜的一个表现。但是你要得胜的话，你要怎样子呢？你要常常住在他的爱里。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我们经常会忽略掉这节经文，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就有点迷糊。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阿们不阿们？阿们。但是你问他怎么叫住在基督里，他有一大套的东西，什么知情义又来了，是不是、啊、按照哲学家那套又来了。其实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要住在基督里是怎么样子、啊、你要住在我的爱里，你要住在我的爱里。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说，我们上次讲了，我们说得胜有余，那里面是讲的说，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不管遇见的是什么饥荒、战争、逼迫、患难，我们在这一切事上靠着爱我们的上帝，靠着爱我们的主，都怎么样子得胜有余。而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继续跟我们讲说什么叫制胜之道。我们说我们希望得胜的，对不对？我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们坐在这里有没有弟兄姊妹说，我不喜欢过得胜的生活，我就喜欢失败，我整天想着咋失败，怎么想，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得胜，阿们吧。那你要怎么才能得胜呢？主耶稣其实在这里跟我们讲了说，你要常常住在我的爱里面，然后又讲了什么呢？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我，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两大点就在这里。一个呢，就是你要有制胜之道，你要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有一点我们得知道，就是我们要认识，多多的认识，多多的住在主的爱里面，阿们吧。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其实从因信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明不明白上帝的爱，你只要信了，你就一定能够得救，阿们吧。然后但是我们说，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要过得胜的生活，跟你对上帝的认识，特别是对上帝的爱的认识是分不开的，阿们吧。有些人他可以说似乎是认识上帝的，比如说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些法利赛人，你跟他们说你们不认识上帝，他们干不干呢？他们不干，他们说我们整天查考圣经，谁说我们不认识上帝？甚至跟主耶稣说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主耶稣说你们不是，你们父是魔鬼。那其实法利赛人和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法利赛人其实不认识上帝的爱，他们会恐吓别人，他们又觉得上帝整天在恐吓他们，阿们吗弟兄姊妹？他们是非常怕上帝。我们说今天有些基督徒，因为他离开福音，他去看上帝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他是觉得这个上帝啊，是啊，至高的上帝，他做什么都是对的，这是他教义性的认识，就是他真教义上面他说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是不是从心里的认识，你明白吗？他有些东西他不服，他是觉得上帝这样做不对啊。他为什么会不服呢？是因为他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够。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唱诗的时候举的例子一样，有的时候如果你对你父亲对你的爱你认识不够的话，当你长大了，你爸爸把你一些幼年的玩具拿走，你就会觉得爸爸，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对啊，你这个是让我心里伤痛啊，你让我难过、啊、我觉得你不爱我。但是当这个孩子对他的爸爸，对他妈妈，对他的这个爱他认识很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知道说爸爸把这个东西拿走，因为爸爸比我高，爸爸比我大，爸爸比我想得更清楚，他把这个拿走是为了我的益处，我相信是爱我的。这个时候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能一样吗？不一样。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在这里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是对上帝的爱更多的认识，更多的明白。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晓得，就举什么例子，我这一段时间有思考，我跟这个跟我妻子这个聊天的时候，我也讲讲我有什么思考呢？因为我们现在跟同学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就算天南海北都可以通过微信联系在一起，是吧？我们有同学的微信群，我看我们同学微信群啊，然后有些怎么样子的，有时候我很感慨。我感慨什么呢？其实我突然发现我的同学啊，原来中学特别中学同学有很多很聪明的， 有些很有很多比我厉害的，但是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这个我不是自夸，我上学的时候是属于学霸级的那种，就是属于成绩比较好。那我就在想，是不是我比他们聪明，所以我这样子。我发现不是，有一个很重要，当然我不是说我笨啊，我也不笨啊，这是真的。我不是说我自己聪明到一个什么高度，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我也不是笨。但我说我发现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比起我认为有些同学，我现在再去看他当时就比我聪明，但有一样他跟我不一样。有一哪一样呢？我比他有信心。我那个时候上学，就从小学开始一直到中学，甚至一直到大学，我就有一个信心，没有题能难住我，所以什么题拿到我面前我都敢做，我觉得我能把它做出来。直到说上了高中，人家把大学的那些微积分那些拿出来，这咱不会做了，这个那个时候才受了一点点挫折。但是我那个时候我是有一个信心。有没有信心很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因为我儿子现在也上学了，我就看小孩子写作业，我就发现有没有信心很不一样。他没信心的时候，他见到这道题他就想躲，对吧？有没有同意不同意？有些东西他一看他就有点发怵，他就想绕过去。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遇见难题你就想绕过去，但是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敢去看。我真的，我那时候上中学的时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也敢拿来读，我觉得我能读懂啊，那我就是读懂了。我真的高中的时候就读懂了，然后就怎么样子呢，他就觉得这个不难呐。但是放的没信心的他可能比我聪明，但是什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个人家大学教授都不一定懂，这根本他一这样想他还读不读啊，他连读都不会读，根本想都不会想。所以这就是区别。那我说你梁弟兄，你不是讲那个讲爱心吗？怎么又讲到信心那里？我跟你讲，其实爱心和信心之间它有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你越是相信，我们再从圣经去看的时候，你越是相信，比如说父母、家人、老师都是爱你的，你的信心越强。信心强的人才敢于面对问题，阿们吧。所以我讲的，因为我们在讲制胜之道，制胜就是你能够面对困难、面对挑战、面对艰难，你能够得胜。你没信心是得胜不了的，阿们吧。你没信心你会逃避，但是信心它有一个根基，是对爱的认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跟门徒讲了一大堆话，我相信主耶稣在这里强调说，你们要住在哪里啊？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就是你对上帝对你的爱认识越清楚，你的信心就越大，你就越不惧怕那些挑战，越不惧怕那些逼迫，越不怕你面前的仇敌，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很多时候仅仅是从能力上面去看的，其实我相信不仅是这样子。就是我讲那个谁，大卫，大家记不记得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说什么话？他说你们征战是靠什么？你们是靠刀，你们是靠枪，你们是靠你们的盔甲，我靠的是什么？我靠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那你靠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真的有宗教信仰的人，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这经文他也懂，但是他在面对征战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比不信的人还软弱。因为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爱不爱你呀？支持不支持你呀？这才是关键，阿们吧。如果万军之耶和华不支持你呢，你就一事无成啊，你明白吗？你还敢那么胆大？你万一万军之耶和华站在哥利亚那边呢？真的，你他们是非利士人呢、啊。你看有些基督徒真的，他说谁知道呢？也许非利士人就是上帝拿来击打我们的呀。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有嘛，对不对？有些人说亚述之棍嘛，非利士人是上帝使用的杖，所以如果上帝拿个杖来打我，我把上帝的杖给他打断了，那我不是跟上帝作对吗？如果上帝拿这个杖来打我的话，我该干什么呀？我该扭过身脱了裤子乖乖的让他打屁股才对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你对上帝是这样的认识的话，你不可能像大卫那样说那样的话。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面对挑战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反应？大卫的经文是放在那里，但自己的反应不是，自己的反应是哎呀，耶和华，我得罪了你啊，是吧？你现在兴起这样的饥荒，兴起这样的艰难，兴起这样的仇敌来惩罚我呀，哎呀，我在你面前要忏悔啊，我在你面前要降卑啊，是吧？其实你明白大卫的哥哥扫罗他们不就是这样子吗？人家都躲到山洞里了还不是忏悔吧？你看扫罗在哪里啊？非利士人来攻击的时候扫罗在哪里啊？扫罗不就躲在山洞里？而且扫罗之前的年代是什么年代？大家记不记得叫士师年代，对不对？士师年代以色列人的光景好不好？
好
不好？不好。得罪上帝多不多？
多，
所以这些人就不敢动了。他 他们知不知道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知道，但是他们有信心耶和华帮他们吗？
没，
为什么没信心？因为他不相信耶和华是爱他的，他不相信耶和华是爱他的，你明白吗？他的眼中这个耶和华是一个冷冰冰的公义的一个代表，所以你做错事他就打你，然后可以用别人打你。你发现我们今天有些人学的神学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是吧？你做上帝当然会管教了，上帝当然，上帝是绝对公平公义的，你做错了上帝当然要打你了。那你做错事多不多？
多
那就没，所以你这个大卫这个什么打倒哥利亚跟你没关系了，变成阿们吧。但大卫不是这样看的，所以大卫的哥哥还讥诮大卫，还很生气，你来干什么呀你？我知道你这个小孩贪玩好奇心重，跑过来想看热闹是不是？这是大卫的哥哥说的话，对不对？大卫说什么？我来岂是无故的，对不对？大卫没有这个，大卫对上帝的认识和他们对上帝认识不一样。你再去看大卫的诗篇就知道，大卫从小就知道耶和华的慈爱，甚至大卫在诗篇里面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耶和华我爱你，哇，跟像情人说话一样，对不对？耶和华我爱你，你没见过另外一个人这样说，是吧？你然后让我住在你的慈爱里面，让我住在你的殿中，是不是？你麻雀和燕子都在你那里，麻雀能有房屋，燕子有爆出之窝，都在你的殿里。我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对不对？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对上帝的爱的那种从小的那种滋润，就塑造了他这个品格，他就非常有信心。你看到大卫几乎是面对各样挑战的时候他都敢迎面而上，我不是说他迎面而上是必须面对挑战的时候就不能采取策略，他也会采取策略，但是他有信心的时候这样，当他没信心的时候他就跑。阿们吧弟兄姊妹，大卫也跑过吧，是不是？扫罗那时候逼迫他说，大卫就在跟说过，跟约拿丹说过这样的话，我直到有一天死在你爸手里，呵呵，你咱俩是好朋友，但是真倒霉了，我跟你爸关系不好，是吧？他那个时候对上帝没信心，他觉得我迟早要死。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逃避问题，但是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敢于面对问题。而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住在上帝的爱里面，住在基督的爱里面的时候，这时候我才有信心。所以我说我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先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一个人信心的塑造一定离不开爱，我一定要讲的还是上帝对我们的爱。真的，你抓住这一点，任何一个人，我刚才举了我自己的例子，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你信心的建立和你对别人爱不爱我的感受是分不开的。真的，有些人因为在这方面他不相信父母或者身边的人爱他，他的信心常常会很软弱。但是当一个人相信说我爸爸是爱我的，我妈妈是爱我的，老师也是爱我的，就用小孩子说法就是老师也是喜欢我的，他就有信心，是吧？真的，我儿子之前一段时间学习也有这样的，爸爸我不喜欢上什么什么课，我就跟他讲，我不讲别的，我也跟他说一说，我说这个课对你是重要的，你以后长大了你要明白更多的道理，你必须有这些知识，这个我也讲。但我跟他强调的一点，我说你们这课的老师是特别爱你的。我跟他说的时候他会一愣，他没想到我这样说，因为当孩子他认为老师不爱他的时候，这课他很难学，真的很难学，他会在这方面打退堂鼓。我说你要知道，不管老师做什么，甚至老师跟你有时候生气了发脾气了责备你，他是爱你，他兼顾这一点他才能在这课学下去，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的信心是跟我们对爱的认识有关系。而基督徒为什么可以真正像圣经上面讲的，像我们正在也在讲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面讲的，说我们是世界上面不配有的人，我们虽然被这个世界逼得这样那样，但是我们其实却可以灭了烈火的猛士，我们可以打败仇敌呢，我们可以得胜列国呢。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得胜，其实跟我们对上帝的爱的认识分不开。当你知道说上帝爱我，上帝支持我，上帝无论如何他都会支持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一样，你大大的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说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说我们是因信称义，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是因信称义。你是越信，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称为义了，你只要信，不在乎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不在乎你在这方面你说你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你只要信你就得救。但是我再跟大家讲，我们是因爱兼顾， 但是这个爱首先指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指的上帝对我们的爱。阿们吧，弟兄姊妹，你首先得知道说上帝是爱我的，你得知道这些。所以当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旦知道这些，我就再跟大家讲，有些弟兄姊妹就曾经问过说，既然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一信就得永生了，我干嘛还要来聚会？我干嘛还要来听道？弟兄姊妹，为什么呀？为什么我要聚会听道？因为我要更加明白上帝的爱。阿们吧，我要更加知道上帝为什么爱我们。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讲说你们不要停止聚会？不是上帝说你们来的人少我很孤单呐、啊，我很没面子啊，你们聚会的人少我觉得没意思、啊、然后传道人会没劲儿啊。不是，你聚会的少对你是亏损。你因为包括像我们今天，我们不但要讲道，我们还有姊妹，等一下我们讲完道结束以后还会给我们做分享见证。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看见上帝的爱，你越看见上帝的爱，你就越坚固，你就越勇敢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挑战，阿们吧。你在工作上面，你在家庭生活里面，如果你有了孩子，还有子女教育的挑战，方方面面。但是我一旦知道上帝是永远不改变的爱我，我这个时候面对挑战我就不怕了。所以我说我们第一点要跟大家去讲的依然是上帝的爱，你要常常住在我的爱里，这是主耶稣基督讲。我说我讲上帝的爱，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三个方面，我们说上帝的爱是宽广无边的，对不对？无比深沉的，大有能力的，无穷能力的。我们今天讲两点关于上帝爱，我说一个你要知道是什么，你要知道上帝的爱是永不失败的爱，上帝的爱是永不失败的。其实如果你们读英文圣经的话，英文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面讲的爱，然后后面有一我们中文翻译成爱是永不止息，大家记不记得？然后英文其实这里面他用那个单词，那个永不止息那个单词，他还有不失败的意思，爱是永不失败，也可以这样去说。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去看到，你要去晓得说上帝爱我，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绝不会失败，上帝也不会愿意看见我们做一个失败者，同意吧？哎，上帝是不是我们的父？
是。
我在问这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做父母的，我在问你，你不是做父母，你也做过儿女，你做父母，正常的父母啊，我不讲反常的啊，正常的父母是愿意自己的孩子成功，还是愿意自己孩子失败？
成功。
我会不会看到我孩子失败，我还太高兴了，又失败了，这就有问题了，对不对？那真的是神经有问题了，对吧？我们肯定是希望什么呀？我说看到孩子成功，你失败了，我还要鼓励你，想方设法让你再站起来。好，我们的天父会不会喜欢看我们失败？
不会，
所以上帝会帮助我们，所以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失败，他给我们的爱是永不失败的。所以那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听这个说，不是梁弟兄，你说的这个不对，跟事实不相吻合。我前一段时间考试，我跟上帝祷告了，还是不及格，是吧？但是你得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不失败的爱，但上帝会不会帮着我们作弊啊？
不会。
上帝如果要作弊，容易不容易啊？容易嘛？你说圣灵在你耳边说 A、B。C 圣灵这样做，然后你都不懂，然后你得了个满分，上帝会做这事儿不？
不会。
因为这对你有益没益啊？没益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干嘛？
得益处。
上帝不跟你作弊的，你明白吧？所以有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哎呀我失败了，哎呀有些事情没做好，上帝你怎么不帮我？因为上帝不帮你作弊。上帝在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其实我们说的手懒的必致缺乏，是不是手勤的才得丰足？这是上帝的旨意，那你努力到什么程度你就得什么结果。然后上帝的心意是激励你，一方面看见恩典，一方面激励你，你要做一个殷勤的人，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你要做一个谦卑的人，你要做一个智慧的人。阿们吧。你这件事情因为不肯用智慧，你哎呀我是信上帝的，没事，我想干啥我也不用想，反正上帝帮我想，你不用想失败了。上帝让你失败了是好意还是恶意啊？
好意。
他的旨意却不会失败，你明白吗？他就让你学智慧。哦，发现那次那件事情，其实其他东西我都做对了，就有一样我想的太少，我没有把这个考虑清楚。好，下次遇见类似的事情我要开动脑筋，我又祷告上帝，我又开动脑筋，这个叫进步。阿们吧。所以上帝就是如此的，所以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不管我们遇见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不失败的，他的美意一定达成，你这个就有信心了。阿们吧。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事情，我希望大家明白，其实 上帝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要塑造的人是不是在今生不失败的人？
是的。
是不是今生不经历失败的人？
不是。
不可能，不可能，我们在今生肯定会经历失败，阿们吧。所以上帝真正在今生得胜的人是怎么得胜呢？真正在今生得胜的人是失败了马上能站起来，同意吧？所以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基督徒生活观的时候，有弟兄问，然后说这个什么时候再讲讲子女教育，我一直在酝酿，我要讲子女教育，我准备再讲一个什么，我要讲一个失败的教育。讲什么失败教育？不是责备大家说什么什么教育是失败，是面对失败。真的，你看，你去看一些书，现在包括有些卖的书教你说怎么进入世界五百强，是吧？怎么在一流公司里面工作？其实说实话，弟兄姊妹，这个世界里面一流公司多还是二流、三流、四流、五流多？其实是差得多。很多人不会在二流、三流、四流、五流公司里面工作，整天在那学说我怎么在一流公司里面工作，没几个一流公司啊。你学会了在苹果公司工作，苹果公司在中国只有店，是吧？你学那个有什么用呢？对吧？但是我们得学会，我说是什么呢？就是学会怎么面对失败。一个人会面对失败，这是不得了了，因为你今生一定会失败的，你一定会经历失败的。你怎么面对失败？有些人失败了以后就越失败越胆怯，越失败越胆怯，他就开始往回缩，是吧？这就叫畏缩，这就叫畏惧的心。那我怎么可以在失败当中我又站起来，然后我可以勇敢去面对呢？这就不一样了，这就不一样了，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我再说我自己，比如说其实学霸就有这个问题，学霸就有这个问题，因为学霸老是成功，学霸后来慢慢变得怕失败，他一失败的时候，有时候一失败他站不起来，有没有这样子？
有。
然后就比一般人的情商还差一点，是不是啊？一般人因为他平时都经历过一些失败，经历过一些挫折，包括老师或者同学对他不太好，他经历过，他知道他怎么去处理。但有些学霸从小到大都是佼佼者，然后老师同学都呵护他，他就没遇见过挫折，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失败，阿们吧。但这个是问题啊。但我们说我们去学习圣经，我们去明白福音的时候，福音不是给你一个应许，我刚才讲说神的爱是永不失败的，但是神没有应许你信了耶稣以后在这个世界上面不失败。神应许的是你跌倒了他扶你起来，你软弱了他搀扶你，你甚至像以利亚一样是灰心到一个地步，觉得我该死，我就不想再做我目前的工作了，上帝还拍拍你的肩膀说，来以利亚起来吃这个饼喝这个水，因为你要走的路还很远。就是这样子的，上帝是这样子，然后让你学会面对失败，面对你自己的失败，面对别人的失败，阿们吧。那这个是，这才是神的美意。所以我说神的爱是永不失败的，神会把你塑造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功者。这个不是那些人讲的，哎呀梁弟兄，我听你这个讲的越来越有味道，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我跟你讲，成功神学讲的是什么？成功神学是讲的说你不要属天的东西，你只要地上的东西。但是有些人反对成功神学反的也过头啊，一讲好像我们基督徒不许讲成功这两个字一样。大卫不成功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祷告的时候，十架七言其中有一个最短的说的是什么？成了吗？成了不是成功的意思吗？主耶稣有没有在十字架上面说败了？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他说成了吗？耶稣是成功的，阿们吧。他是胜了还要再胜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反对你把的眼光都投在今生，但是我也反对一些假属灵。我们之前发一个灵修短信，然后说纪念穷人，然后有人就在后台回复说这个纪念穷人呢、啊，这个穷人指的是属灵的穷人，我就不理他了。我心说圣经上面讲的这么明白，说你的弟兄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不可以只是说一说，你要去看顾他，你要做，这不是明显讲的是肉身的穷乏吗？对不对？你连这个都要讲成是属灵的，我说我认为这些人有问题，你就不想帮穷人，是不是、啊、都是讲属灵的，他我只属灵的帮你，我物质上我不帮你，那就过分了吧，这不对的嘛，是不是、啊、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神他要使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去长进，神要在今生显出他丰盛的恩典和祝福来，阿们吧。你会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太怕所谓的成功神学，结果生活的样式真的有的时候比一些不信的人还糟糕。不信的人还说我要想方设法规划我的职业，规划我的家庭生活， 规划我的子女教育，让我们所做的这些更成功。但是有些基督徒不敢说，这怕这是成功神学。那我说你的孩子将来讨饭吃，啥一字不识，你觉得荣耀上帝？还是你说哎呀不行，一字不识太差了，讨饭吃太惨了，但是他也别太卓越。你看你这啥想法啊？你正常不正常啊？这不正常啊。大卫做了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后来大卫做了什么？做了王。但以理呢？但以理做了宰相。哎，约瑟呢？宰相啊。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你再去看人家保罗，你我们弟兄姊妹经常有个误会，觉得保罗很穷很穷很穷，巴不得保罗就穿的那个衣服上面全是补丁。我说你胡扯，保罗去罗马的时候，被人抓到罗马的时候，他要上诉到凯撒那里去。他在罗马住了多长时间啊？住了两年。他住两年谁出的房租啊？你今天能不能到北京说一拿两年房租拿出来，是吧？保罗还说我赚的钱不单养我自己，我还供应给同工。他如果浑身都是这个都是补丁的话，还有钱供应同工吗？保罗是有钱的。我不是说保罗是百万富翁哈，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保罗没有像我们想象那样，我们很多宗教化的观念把上帝的恩典给拒绝到外面去了。不是的，上帝是施恩怜悯的上帝，上帝是有丰盛恩典的上帝。阿们吧。而且圣经上面讲的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怎么样子啊？都有形有体的在水里面啊，在基督里。你住在基督里不？基督属你不？你就明白了吗？所以你会经历软弱，你会经历失败，但是神的旨意一定不失败。阿们吧。你看到这些时候，你不要以失败说的，哎呀，我就是这样子，我就以此为满足了。不，我不满足，上帝求你让我重新再站起来。阿们吧。圣经上面不是很多这样的经文吗？主啊，求你让我兴起，求你让仇敌在我面前转备逃跑，还是求你让我在仇敌面前转备逃跑？哈，弟兄姊妹，你在诗篇里面，上帝是说的，上世人的祷告是我们在仇敌面前转备逃跑，还是仇敌转备逃跑？上帝在生命记里面应许摩西，也是应许我们说，仇敌如果从一路来攻打你，会怎么样子？会从七路逃跑。你看我们基督徒正好反过来，仇敌从一路来，我们从七路跑，这还荣耀上帝吗？不可能啊！上帝是一定永不失败的爱在我们身上。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你要认识上帝爱。第二个，我说我们再讲你认识上帝爱，其实我们讲到神的爱讲不完的，就真理上也讲不完。我说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守约式慈爱。大家记得这个经文是不是？就是圣约之爱。什么意思？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约是表明有关系，我跟你立约了和我跟你没立约是不是不一样啊？它其中第一个不一样就是有关系了，我跟上帝是有约的。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说，这是我流出的血给你们另立的新约，这就表明我们跟他之间有关系。但约它还有一个意思，有一个什么意思呢？有一种承诺的意思。而上帝对我们是守约施慈爱，就是他对我们有一个爱的承诺。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其实我们因为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中国也开始更多的越来越多的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包括特别是一些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你注意，我举个例子大家明白。比如说在婚礼上念婚姻誓词的时候，我给大家读两段，你听一听，你看看它有什么不同。一个婚姻誓词是说，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想跟你白头到老，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婚姻誓词是，无论健康疾病贫穷富足，我都爱你到永远。我问你，这两个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你什么不一样呢？后面那个第二种可以称为约，第一个不能称为约。第一个他说，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想跟你白头到老。那如果我不爱你了呢？哎，我就离婚了。其实很多人真的是这样。比如说你看那个王菲离婚好几次是吧？她离婚好几次，她为什么离婚呢？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呀。这个窦唯啊，我不爱你了是吧？这个还有叫谁啊，李亚鹏啊，我不爱你了是吧？然后这个谢霆锋跟王菲说咱结婚吧，王菲也不想结婚，就没到那个地步是吧？这个不一样的，你明白吗？但是后面那种是无论健康或者疾病，无论贫穷或者富足，无论你漂亮还是不漂亮，我都爱你到永远，这是一个承诺。阿们吧。这叫做神圣立约。那我们说他前面那种，他是在爱的感觉上，在我现在对你的感受上面，或者我现在对你的 态度上面，这是他的婚姻的一个基础。而后面那种约，我们说的圣约的婚姻关系是指的什么呢？我是在一个不单是我们进入一种关系，而是在一种对未来甚至对直到永远的一个承诺，这是一个誓愿，我发誓如此，我立誓如此，不管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哪怕我的感觉动摇了，我觉得你不太可爱了，或者环境来影响我了，或者影响你了，但是不影响我的决定，我这个时候就决定，我这个时候要用约，要用这个婚约来去提醒我自己，我还要爱你。是啊，你生病了，你现在不可爱了，你现在吵我，你现在跟我打架，但是我还是按照我的承诺，我要爱你。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说前面那种婚姻他这样说话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动于他的爱，但是他不带着神圣性，同意不同意？因为他跟永恒没关系。但后面那种承诺，不管说的这个人漂亮不漂亮，英俊不英俊，但是他带着一种神圣性。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关乎永恒的承诺，我是要爱你的，我不管情况如何，不管状况如何，不管这些如何，我都决定了我要爱你，持续不断的爱下去，持续不断的爱下去。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说你去看这些都是回到我们讲的上帝，上帝对我们的爱叫做守约施慈爱。上帝说我是守约施慈爱，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说，就像丈夫对妻子的承诺，或者妻子对丈夫的承诺，我们说有神圣婚约那种承诺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今天你软弱，今天你大家甚至吵得不可开交，因为你有了这个约的话，我再稍微岔开讲一点点，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吵架，我不鼓励弟兄姊妹打冷战。你说梁宁你还鼓励我们吵架？因为在婚姻里面吵架是一种沟通，你知道吧？你把心里面的话说出来了，好在你闷在心里，知道闷在心里都闷的心都闷坏了，然后对方还不知道，是你说出来的时候对方很委屈，说我一直都不知道你是这样想的。但是你能够敢吵出来，它有一个基础，就是我有一个婚约的誓愿在这里呢。我不管怎么吵，我也不管你怎么吵，我们两个承诺爱到底，是吧？这就不一样了吗？这就不一样了。所以那回到我们在这讲的说，好，上帝对我们就是守约施慈爱，你不管多软弱，你不管怎么骂上帝，上帝也不会把他跟你之间的约给撕毁。你说什么骂上帝还不撕毁？对啊，上帝不撕毁啊，因为如果你骂上帝，上帝就撕毁的话，上帝就不是守约施慈爱了，上帝就变成根据你的表现来施慈爱了。阿们吧。你会看到我包括我看到我在我的朋友圈，因为有些弟兄姊妹是做化妆品啊，有一些做保健品的都有这些，有些特别说女人呐、啊，你要注意保养你自己呀、啊，你把自己搞成黄脸婆了，你的丈夫怎么爱你呀、啊？怎么怎么样，是不是、啊、经常会有这些。其实说实话，我保养自己包括适当的化妆，这咱都不反对，圣经也不反对这个。圣经还讲的说酒能滋这个酒能滋润人的心，油能润人的面呢，这就是讲的化妆嘛，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说你怎么化妆，总有一天你会变成黄脸婆，同意吧？是不是、啊、有没有一个姊妹说，不，我80岁的时候还嫩得像10几岁，这很难，对不对？是不是、啊、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个爱，他不在乎你怎么样，是不是、啊、我丈夫就是不在乎这些，他看着他看着我，这是讲真话而不是讲假话，不是说哎呀我觉得你的每一个皱纹都可漂亮，这有点受不了啊，这只有一个皱纹咱是觉得漂亮，双眼皮那皱纹，是不是、啊、但是我可以说不论如何我都觉得你是可爱的，阿们吧。我就是爱你，你不管是长什么样子，不管多少岁，60岁70岁80岁，如果咱能一起到90岁，不论如何在我眼里你都是个宝，阿们吧。我就爱你了。上帝对我们呢，上帝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就是连人都不如，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点的时候，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他是坚定不移的守约施慈爱的爱我们，他跟我们之间立了约的。所以为什么圣经有旧约有新约，我们还特别是在新约里面他就有这个意思，你是跟上帝有约的人，你明白吗？上帝一定照着他的约来爱你，你软弱了，你跌倒了，你失败了，你甚至误会上帝。其实基督徒误会上帝多不多？
多。
哎呀，太多了。哎，上帝会不会误会我们？
不会，
永远不会，上帝绝不会误会我们。 所以你会误会上帝，你因为误会上帝而抱怨上帝，甚至恨上帝，上帝会因此记恨你吗？
不会，
上帝就怜悯你。这就是我们跟世上人不一样的地方，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跟普通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宗教就会觉得说你对上帝或者你对神都这么亵渎了，你等着神来惩罚你吧。但是我们不是，不是的。那你说上帝难道没有审判没有公义吗？
有。
但是就像希伯来书里面，他后面我们要学到讲到说，神所爱的他必什么呀？他必管教。因为狮子才不管教，你不是狮子就一定有管教。但是这里面强调的管教的前提是什么？是爱，是爱中管教，而不是说别的意思。所以我们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再去看的时候，希伯来书讲管教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让我们拿起杖来，不是让我们去想象上帝多么可怕，他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有天你确实发现你自己太做错事情，经历了上帝的管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为什么管教你，是因为爱，而不是他实在受不了了。你明白吗？我们有时候做父母，因为人有软弱，有时候实在受不了我儿子了，是吗？我得拉在这儿，我给你裤子脱来，噼里啪啦打一通，泄泄我心头之气，然后是吧？我们人真的有的时候会这样，但上帝不会做任何这样的事情。上帝不会说有憋不住的时候。上帝包括圣经里面，上帝当他讲到他后悔的时候，他的意思绝对不是他已经气得受不了，而是他因为爱而心痛。就我这么爱你，然后我发现你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然后你远离我的恩典，你远离我的爱，你远离我要给你的那些好处，我心痛。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在最终我心痛，因为我就看见好像一个孩子跑到刀山里面了，跑到油锅里去了，所以他就难受。阿们吧。你看到的是这个，上帝有没有公义？有，他的公义和慈爱并行不悖。你必须看到这些，我们以后还会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去讲关于律法，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弟兄姊妹，
爱。
所以我们去讲律法的时候，你去看，你再从爱去看律法，再去从律法去看爱，你再去思考，你会发现我们律法主义者那些高举律法的人对律法都是误解的，不可能的。你在福音里面才能明白律法，但这是我们以后要去讲。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你要晓得上帝对我们的爱，然后我们越明白这些，我们信心越坚固，我就敢于面对挑战，我就有了制胜之道的一个前提，我就有一个得胜的前提。所以使徒约翰，我们刚才读的是约翰福音，他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也是很重要的一卷书。你注意约翰一书最后结尾第五章的时候，他就讲过说什么人才能胜过世界，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人才能胜过世界？他说信神儿子的，信耶稣的就胜过世界，阿们吗？但是约翰一书里面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爱。他说神就是爱，对不对？而且他还有这样的话，我读给大家听，他说神爱我们的亲，我们也知道也信，这是在第四章讲。所以约翰，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说，胜过这世界的就是信基督的，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你的信心在哪里？你信的是一个干巴巴的耶稣吗？你只是信了一个知识上面说耶稣为我死了，担当我的罪，赦免我的罪，所以呢我就不再被定罪了。如果你仅仅是这样子的话，你面对挑战的时候你难免还会心慌。是像约翰在前面讲的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我信的是什么？我信的是神爱我。我信的是什么？我信的是那位爱我的主。我信的是什么？我信的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我信的是什么？我信的是那位永不失败、永不止息爱我到永远的上帝。我是在这样的一个认识之下，我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是我有问题，是我有软弱，是我可能有病，甚至有些问题可能持续一生之久都会陪伴我，但是我知道上帝的爱怎么样子呢？也永永远远陪伴我，爱我的上帝也永永远远陪伴我。我要常常住在主的爱里面，我要常常认识他的爱，这时候我就有信心去面对这些挑战，我不怕。这个挑战可能真的，我就讲，比如举个例子，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特别，比如我举个例子，像生病，我们有的时候很难接受。怎么很难接受？我们主啊，你让我这个病不要再生了，让我好起来吧，怎么样子的。当然我不是说上帝一定不让咱好起来啊，你不要搞错，有些病主是会让你好，但有一些我们的软弱，比如说我是近视的，那这个反正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什么办法能把我的近视解决了，那我这估计这到老都是戴着眼镜啊，是不是啊？见耶稣的时候不戴了， 是吧？就是这样子的。那有问题没有啊？没有问题。你说这近视是小意思，其实近视挺麻烦，是不是啊？近视挺麻烦，但是我讲什么意思，有一些东西你的一些软弱可能真的会陪伴你，一直陪伴你，但是主的爱，主的能力，主的恩慈，主的保守，主的应许，也是一直陪着你，比这更大。阿们吧。
阿们。
你的有些家庭关系，我们之前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交通，跟他的妈妈或者跟他的爸爸或者跟兄弟姐妹有些关系搞不好，始终搞不好，就算你跟他讲了你愿意和好或者怎么样，他不愿意接受，有的时候搞不好，那怎么办呢？有可能真的陪伴一辈子，那如何呢？耶稣爱我，我相信主会在这方面会引导我，加恩典给我，使我在这些虽然会痛苦艰难，但可以得胜。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上帝是永远不变的爱我们。所以你知道这些的时候，好了，就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我就有了一个信心。什么信心呢？就是无论如何，我虽然今生会有软弱，会有失败，但是上帝一定在我每次跌倒的时候把我扶起来。其实你再去看人，我再跟弟兄姊妹讲啊，我们有的时候想修炼自己说的我不跌倒不失败，我跟你讲，只有一种人不跌倒不失败，哪种人呢？啊，我说人呢、啊、我说人呢、啊、我不是讲上帝啊，不跌倒不失败什么人？
死人
啊，死人。那弟兄姊妹知道，我知道，对。而且呢，我说如你我们人，你去注意看哈，如果你去做一些这个人的这个生理学研究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人走路也好跑步也好，他的重心是平着往前还是一起一伏啊？其实人的重心是一起一伏，你走路的时候都是左脚往前一踏，重心往下，然后这个脚撑住，撑住右脚再踏出去，这叫走路。跑步也是这样，你的重心总是在起伏的。一种人重心不起伏就趴在地上不动的人，阿们吧。他趴在地上他不动，你只要走你的重心就会动。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希望修炼的自己重心不动，我说不可能，你肯定会有起伏，但是上帝应许你是你的每一次起伏就好像你迈脚出去，哎呀快跌倒了，这个脚撑住了，哎呀好像快跌倒了，那个脚撑住了，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往前走。上帝应许是这样子，这个叫做稳行在高处。咱上帝如果想让我们重心不动也可以啊，上帝给我们不是造腿，给我们造轱辘就行了嘛，对不对？你看汽车轱辘不就因为它是圆的嘛，它重心当然不动，就这样走，那咱这重心不动，上帝怎么不给你造个轱辘呢？对不对？上帝造的是腿，你就会动，你就会动，但是这才是美妙的。阿们吧。所以你不要再指望说我要修炼一个地步今生不跌倒，没这回事。我要修，我是依靠耶和华的慈爱，跌倒了能起来，小跌倒小起来，大跌倒大起来。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有至圣之道。你不单知道上帝爱你，你还得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主耶稣并不是仅仅讲说我爱你，你们住在我的爱里就够了。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一个命令，什么命令啊？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是你要去爱出去。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说主耶稣基督的爱是我们爱心的基础，是我们灵魂的安息，是我们爱心的动力，是我们爱心的源头。但是同时你也得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爱的榜样，因为他讲了，他说我怎么爱你们，或者说天父怎么爱我，你们也要怎么彼此相爱。主耶稣讲这些话，对不对？他不单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而且他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有些事情是只有耶稣能做的，你不要试图去效法。钉十字架你能做不？
不能。
你流血行不行？
不行。
能不能洗罪啊？
不能。
你血流光了一点罪都洗不了，还多一个罪，是吧？这个伤害自己的罪，是不是？你这些效法不了。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人二性的，咱不是，你得搞清楚，他是全然无罪的，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阿们吧。这你得知道。但是主耶稣又有很多东西他是让我们去效法，而其中一样他反复强调，我们刚才读的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其实约翰福音十三章主耶稣也讲过，就是你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怎么样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爱。主耶稣看到门徒软弱，他就伏下身来给门徒怎么样子洗脚， 也是因为爱。圣经上面讲说，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怎么样，就爱他们到底，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你要去爱，你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去得胜。我说你要得救只要信就够了，阿们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要得救是不是只要信就够了？你要得救是不是除了信以外还必须爱，必须谦卑，必须顺服，必须祷告，必须读经，是不是？如果你不读经就不得救是吧？
不是。
如果不祷告就不得救是吧？
不是。
如果你没有爱弟兄就不得救吧？
不是。
你只要信就一定得救，阿们吧。但是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要制胜之道，那么你要能够面对一切的挑战你都有信心，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子，我都有信心我能胜过。你必须爱，特别跟人际关系有关系。我再跟大家讲，真的，我希望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啊，跟这些人相处有什么问题，然后哎呀我去找一些书看好不好。好，但是你以为只要有方法就能解决，解决不了。按照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我自己在预备这篇讲章，其实这篇讲章我 预备很久了，我预备很久了，因为上次没讲完，我今天继续讲。其实你要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你离开爱一个也解决不了，你信不？你要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离开爱你一个也解决不了。你有些你找到了方法，你说我跟他道歉，希望他原谅，或者我送礼物给他，但是如果你离开了爱，问题没解决，你信不？真的，你跟你的子女的关系，或者你跟你父母的关系出了问题，你离开爱想解决，没解决，没有解决的，真的。因为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我说，我就跟大家去讲，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大家去看，在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生的第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亚当夏娃生的第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以撒啊？啊，以撒是谁的儿子？对不对？以撒是亚伯拉罕的。亚当和夏娃生的第一个儿子叫什么？叫该隐。哎呀，以后我们得讲讲旧约，我因为这有点忘了，这不得了啊！以撒生的第一个儿子叫该隐，是不是？第二个儿子呢？亚伯。上帝曾经有一次责备该隐，是不是？说你的弟兄在哪里？其实该隐把亚伯给杀了，该隐很生气啊！该隐对上帝很生气，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他很生气，对不对？其实因为在该隐的认识里面说，上帝，你要求我去爱我的弟兄，你这是给我加压力，你是给我加负担。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也搞清楚啊，我们有些人可能听我们今天讲道就觉得，哇，梁弟兄，我只想听因信称义，反正信了啥都有了，就我就想要这个，你别跟我讲爱，跟我讲爱我觉得负担很大。上帝是不是在给该隐施加压力增加负担？不是，上帝其实在告诉该隐说，你应该爱你的弟兄，因为当你不爱弟兄的时候，你被罪捆绑，你不爱的时候才是你有问题的时候，你明白吗，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爱是一种负担。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呀。所以律法是不是义与非义的标准？是。所以当你不爱的时候，其实你在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干犯律法的是什么呀？就是罪。所以当明明这是你的弟兄，你却不爱他的时候，你不要给自己一千个理由，你说我有一万个理由我不爱他，他太不可爱了。你要知道，当你不爱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开始被罪捆绑。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使徒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就讲到说，律法是使人自由之律法，阿们吧。上帝把律法给我们，我们如果是违背了律法才是自由呢，还是我们能够不违背律法才是自由？想一想，弟兄姊妹，有些人认为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太好了，我们自由了，我想干啥干啥，这叫自由，对不对？保罗不是这样说的。保罗说，你们其实已经得了自由，但是不可以用自由做放纵私欲的借口，是不是啊？其实这个是放纵私欲，这不自由。所以那梁牛，你开始又把我们带回律法之下吗？不是，我是用律法做标准让大家去看的时候，你要晓得一件事情。回到我们今天讲的，当你恨一个人，当你不想爱这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去晓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要晓得的一件事情说，这个时候我出问题了，这个时候我出问题了，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你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呢？就是你要去晓得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需要去做的什么？我需要去做的就是我醒悟过来，我要爱。阿们吧，弟兄姊妹。 你要醒悟过来说我要去爱，因为我不爱的时候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我要去爱，我要爱这个人，我要想办法。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不要以为在律法之下的人那种错误思路，认为爱是一种累赘。哇，哎呦，我爱我儿子爱我丈夫都够累了，还要爱这么多人，好家伙，这教会几十个上百个人都要彼此相爱，哎呀，给我整的是吧，想想都累，是不是？这还是找个小教会吧，这是三五个人的好爱一点，责任没那么大，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真的不是。爱不是一种负累，爱是对你的一种造就，但是对我们很难，我们承认这一点。怎么办？怎么办？弟兄姊妹，求主啊，是不是？主啊，你加恩典，赐恩给我，加添我的爱心，增加我的力量，然后我到了什么地步怎么样子啊，照什么地步去行。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都是，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爱是制胜之道，爱是解决所有人与人之间问题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的。我再讲，我再举例子，我们读一节圣经吧，大家往后翻，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好，弟兄姊妹，你注意看，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就是你看这节经文里面讲的说，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想跟神亲近，阿们吧。你想跟神亲近，这节经文给我们一个秘诀，给我们一个秘诀，说使徒约翰在这讲说，从来没有人怎么样子啊，见过神，我们若什么，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你想亲近主吗？你别以为说我要亲近主就是内室时间不够，都是我老婆，都是我孩子吵的，我了没时间灵修，亲近不了主，真讨厌，是吧？然后晚上找个时间把老婆孩子都关在外面，别理我，我现在见上帝啊，我要跟上帝见个面，好好谈一谈，你们别吵我啊！我跟上帝每天我保持半个小时，我就跟上帝亲得不得了。使徒约翰同意这种说法不？不同意。使徒约翰怎么讲啊？虽然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他说什么？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子就得以完全。你以为你要亲近上帝是要跟人隔开才能亲近上帝，你搞错了。约翰在这讲说，你要彼此相爱，你爱别人，一个教会越彼此相爱，越彼此看顾，这个教会里面的人越遇见上帝。因为上帝在这讲得很清楚，圣灵感动约翰讲得很清楚，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吧。所以我说你要得救只要信，跟爱没关系，但是你要跟神亲近，你想离开爱去亲近上帝，大错特错。所以我跟你讲，法利赛人他们自夸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主耶稣不同意嘛，对不对？主耶稣其实其中提出一个很强有力的理由，就是说你们如果是神的儿女，你们见到我就应该爱我，你们怎么恨我呢？你们心里面是恨，你心里不是爱，你还说你是神的儿女，你还说你亲近神，你是讲假话，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时候，我要亲近上帝怎么办呢？好简单，其实爱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孩子，爱弟兄姊妹，神就住在你里面，你明白吗？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住在神里面的就是住在爱里面。约翰也讲了说，因为神就是爱，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再讲一个，这是我们讲的说，我说至圣之道，你跟神的关系。另外一个，我说你要跟自己和好，怎么和好？你怎么跟自己和好？你我不需要跟自己和好，我对自己一直很好啊。我不相信，我们很多人对自己很多自责，同意吧？甚至有时候不愿意面对自己， 甚至有些人是讨厌自己的，比讨厌别人还讨厌自己。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遇见了一个跟自己特别相似的人，他会跟这个人关系好的一塌糊涂，还是糟糕的一塌糊涂啊？有些人糟糕的一塌糊涂，突然有一个人跟自己很像的人，我们就止不住的跟这个人关系坏。为什么？其实有很多时候没解决我对自己的问题。那我为什么讲这个？你说这跟爱有什么关系？律法的总纲第一条是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呢，爱人如己。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片面解经，宗教化解经，我们认为爱别人不能爱自己，爱自己就不会爱别人。我说你这个解法违背福音，连律法也违背。律法要求的是什么？爱人如己，你连自己都不爱，你还爱别人？哎，你说不是啊？那主耶稣呢？主耶稣不是为我们舍己了？对啊，主耶稣为我们舍己了，但主耶稣有没有折磨自己？我再问你们，主耶稣有没有折磨自己？你有没有像那些修道士，有没有像我们自己以为那样子，明明可以吃这个饭，然后不吃，整得自己特别难受，肠胃难受，哇，都拉肚子，哎呀，痛苦，哎呀，然后觉得够了，够了，他有没有搞过这个？一次都没搞。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上十字架是他自己把自己整死的吗？如果是那样子的话，耶稣能救我们吗？圣经上面讲说，主的宝血流出来，耶稣的血流出来能够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阿门吧，弟兄姊妹。好，他的血是他自己流的还是别人流的？如果主耶稣是自己流自己的血的话，他就犯罪了，他就不能救我们了。阿门吧。因为他就违背律法了，律法说爱人如己。那有些人啊，不对不对，主耶稣还曾经去旷野里面四十昼夜禁食。是，主耶稣去旷野里面四十昼夜禁食，他知不知道自己承受得了？他知道，他不是说我去试试，看能把自己折磨成什么样子，折磨到第四十天，哎呀受不了了，是吧？他是搞这个吗？不是，他知道自己承受得了，而且他在旷野四十昼夜禁食是为了代替我们的过犯，打败魔鬼。阿门吧。因为他这四十昼夜就预表了，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里面待了多少年啊？四十年。那四十年以色列人是失败的四十年，而耶稣禁食四十昼夜是得胜的，是得胜的，是为我们得胜的，你明白吗？所以你不要，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说你要效法基督的爱，有些人说我要效法基督禁食四十昼夜，你受不了的。你还没到四十昼夜，你都叫掉点滴去了，是不是？就是打120了得，是吧？除非你偷偷吃东西，你不可能的嘛，因为这不需要你去做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仔细去想，我再讲，你是不是人呢？
是。
主耶稣曾经讲过说，如果我们伤害人，我们心里恨人，是不是就犯了杀人罪啊？
是。
如果你恨自己呢？
也是杀人。
啊？你恨自己算不算犯罪啊？你就明白了吧，你就知道有很多苦修主义根本是违反律法的。你要爱人如己，你其实你应该爱自己。那你说梁弟兄，那照你这样说的话，有逼迫我就让别人顶上去我就跑，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不是的。我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遇见逼迫我们要上去？因为我知道遇见逼迫我逃跑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最大的伤害。阿门吧。但是我不是鼓励大家有逼迫你就去凑热闹，你明白吧？因为主耶稣也讲过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城逼迫你，你要干嘛？待在那个城里面，面对逼迫，叫他打死为止，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主耶稣说，如果这个城逼迫你，就去那个城。其实是逼到一个地步，说我不能走了，我实在走不了了，他已经把我困在这儿了，或者一些情况发生了，比如说我是一个丈夫，我是一个爸爸，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必须上去面对，我就去面对。阿们吗？但是我知道我不是故意伤害我自己的，安稳吧，我不是故意伤害，这是我的职责。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我逃跑对我还有对我的家庭伤害更大，所以我直面上去，爱人如己，安稳吧。真的，你离开爱，连你对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爱，所以有些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太多的片面讲那种错误的舍己观，有很多基督徒就变成不爱自己，连对怎么爱自己都不会。我说你不会爱自己，你也很难爱别人，你信不信？真的越能，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你越能体恤，连你自己也能体恤，你才会真正体恤别人。你能原谅你自己，你才真正的能深刻的原谅别人，是吧？我们是被软弱所困的，我知道软弱是多么痛苦，所以我看见另外一个软弱的人，我体恤他。我看见慕道友，我就想起来我自己当初信主信的多艰难， 我对上帝多么多的挑战，多么多的不信，我对上帝有诸多的各种各样的亵渎，所以我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不是满足，我不会觉得他亵渎是好的，但我就怜悯他，我就能够明白像主耶稣说的话，说父啊，赦免他们，怎么样子，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就这样去看了，因为我爱人如己，我爱我自己，我也爱别人，所以有的时候我该休息我得休息，我不能把自己整死，是吧？我不能说的为了让满足你的宗教的要求，让我不休不眠，然后到时候说啊，某某弟兄啊，就为了服侍教会然后累得吐血，你们看看啊，这多伟大呀。不是，你干嘛累得吐血，是不是？你的吐血之前你不吃点补血的，是不是？你干嘛搞成那样子，不必嘛，对不对？你还没到那个地步嘛，阿门吗弟兄姊妹？你工作都做不完的嘛，真的。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跟我问我工作的事情，我也是跟他们这样去讲，我说有些弟兄姊妹他就很软弱，他就觉得哎呀这工作怎么给我赶得不得了，我说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开始工作以后你一定要知道工作上的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所以你要安排好，你别要求自己太高，你今天要求自己这么高，明天还有更大的压力等着你，你不要说老板怎么这么不体恤，因为老板不知道你的感受，对吧？你就安排好你的节奏就好了。其实做教会工作也是如此，我也得安排好我的节奏，我不能说我24小时 on call， 是吧？啥时候你们打电话我都能接，我不会的弟兄姊妹，到了该睡觉的时候我就关机了啊，要不然的话我到时候我啥也干不成，是吧？你不行，我闷了梁弟兄晚上12点给我打电话，你陪我聊2个小时，不陪，我不陪，我也得爱自己吧，是不是啊？而且你不跟我聊可能还好一点，你找耶稣聊嘛，对不对？但是你平时找我交通，我只要安排的出来我都会跟你交通，安稳吧，就是这样子的。你得跟自己也是在爱中才能够解决。另外我再讲第三个，我刚才讲了跟神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第三个我讲你跟仇敌的关系。你注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有俗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怎么样子啊，恨你的仇敌，但是主耶稣说不，我告诉你们什么，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有些人讲哇拔得多高啊，你看我们多高超，不是，主耶稣在讲解决之道，就是犹太人他们以前错误理解律法，他们认为说对于属我们犹太人的属我们犹太教的咱要好好爱他，跟他们关系好，但是不属犹太教的撒玛利亚人那些我们当他是狗，我们当他是猪，然后我们就恨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觉得这样才解决问题。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搞错了，其实主耶稣在讲解决之道，这就是在福音光照之下的律法。主耶稣说你们错了，你们其实要爱仇敌，有人跟你作对的时候你爱他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主还说了说其实这样子你们才做天父的儿子，因为上帝让阳光照义人也照什么呀，也照歹人，照那些信他的人也照不信他的人了吧，阿们吧。所以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你看到了吗？所以你真正遇见了有人跟你作对，你这个时候也开始跟他作对，这是你失败的开始，信不信？有人跟你作对，你做一个事情，然后他故意找你绊子，故意整你，然后你说你整我吧，你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呢你拿花盆砸我，我给你准备个水缸，我你以为这个能解决问题吗？不能。所以使徒保罗其实在罗马书1-11章都是在讲因信称义，反复讲解的非常清楚，从12章开始讲基督徒的生活实践。基督徒的生活实践其实简单来总结就是一个字儿，爱。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2章从9节那里讲说，他一上来就讲说爱人不可虚假，有没有注意到？善要亲近，恶要厌恶，你是解决一切的问题。他那里面也讲说如果有人逼迫我们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子呢，我们要以善胜恶，对不对？你不要跟逼迫的那些人你要自己伸冤，你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你要把炭火堆在你仇敌头上。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我原来读的时候读不懂啊，因为你福音理解不够，炭火堆在人头上那是把他头发烧焦的味道，是不是？想给他烧的他受不了，是不是啊？是这个意思吧？哈，这保罗也够狠的，是不是？说那边骂两句也就算了，你拿火堆人头上，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他是爱的温暖的意思。那你居然逼迫你，你还是爱他， 就是这样子的，你就是爱他，你不仇视他，这就叫你的得胜。那你说他还一直恨我怎么办呢？他一直恨你，你却一直在得胜，就是这样子的。我做得到不？我再问你又怎么样？做得到，我下了决心我就做得到，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这些真的太难，你要爱特别爱仇敌是太难的一件事情。你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福音的恩典。主啊，你加恩给我，你赐福给我，我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多么软弱，我多么愿意恨别人呐，是不是啊？这才是我心里的真相啊。我一遇见一些事情不平的事情或者不好的事情，我里面就恨意汹涌啊，是不是啊？我是非常难去爱人的。但是主啊，你既然这样吩咐了，我就求你在这方面给我恩典，让我可以去爱仇敌。不是强悍的意志力，而是上帝你的恩典。真的能做到这一点的，不是那种认为说我意志力非常强悍，我想爱他我就会坚决爱到底。这些人一般是不认识自己的人。真正能爱到最后一直这样坚持爱的人，其实恰恰你去看，连日常生活都是这样子的，恰恰是很多软弱甚至认识到自己软弱的人才做到这点。我知道我这方面特别软弱，所以我很小心，我不敢随便承诺你。然后我如果承诺了，我就不断地呼求上帝，主你加恩赐福给我。我们刚才讲了婚约的誓词，婚约的誓词，神圣的婚约，说我要不管健康疾病贫穷富足我都爱你到永远，好不好？好。但是这个实现才容易吗？
不容易，
真不容易。所以我就呼求主，主你加恩典给我，既然我被你的圣灵感动，这样的向我的妻子或者向我的丈夫做了这个承诺，我就求你加恩典给我，让我在地上荣耀你的名，我真的做建在山上的城，让人看见我的爱，真的让人看见我们家庭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家庭，我不会故意在别人面前吵架，但我们真的会有软弱，别人也知道我们有软弱，但是别人真的能看见说他们的爱是不离不弃坚持到底。阿们吧。那这是从哪里来？从主来的。所以你真的去晓得，真的去知道这些的时候，爱就在这里了。再回到我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所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说你要建造一个福音化的教会，建造一个有吸引力的教会，靠的是什么吸引呢？
爱。
对了，不是讲台幽默，讲台讲经常讲笑话，然后把人带过来，不行。那样子的话，梁弟兄每次讲到都找个笑话大全，然后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没用的。那你这个这不行的，这不行的。我们知道上帝是恩慈的，上帝有些事情发生，上帝是有幽默感的，然后让我们舒心。但是一个教会有力量，像主耶稣在里讲说，你们，我给你们一个命令，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是不是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越去爱，我们越有力量，我们越去爱，我们越知道。包括你传福音也是一样，你为什么能够像一个慕道友传福音，能坚持不懈地传下去？因为爱。你如果不是因为爱的话，你迟早你会嫌弃他，甚至讨厌他，你会放弃他，是不是？但是当你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爱。包括同工也是这样子的，是吧？我们今天不可能一点一点都展开讲。使徒彼得曾经讲过，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什么呀？许多的罪。你知道我们在同工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人软弱不软弱？
软弱。
你软弱不软弱？
软弱。
我们每个人都软弱，我们今生即便信了耶稣，我们会不会犯罪跌倒啊？会，会犯罪。我是一个会犯罪跌倒的人，他也会。按照一般的理解来讲的话，这还咋做工啊？都很多问题啊，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居然能够搭配做工，教会所做的工作是世界上面任何的组织都比不了的。我不是说你一定能够什么得到世界最尖端的什么这个成果出来，而是说做这些属灵的圣工，做这些灵魂的工作居然能做成，原因是什么呢？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彼此相爱，爱能遮掩许多的过犯，爱能遮盖许多的罪。这个时候我们各有问题却可以彼此同工，而且搭配很好，
就像你们看小孩子不是有拼那些拼图是不是，你看那拼图不规则的，有个地方凸出来，有个地方凹下去，然后我们的缺点和特点也是这样，哎，但是很奇妙，只有用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不是互相针尖对麦芒，而是正好你缺的是我多的，我多的是你缺的，然后叫那些富足的也不至于败坏，叫那些贫穷的也不至于缺乏，这就是爱。所以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主的恩在我们身上就显出得胜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求主带领我们常常在他的爱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使我们这些人可以住在你的爱里面。主，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若离了你什么都做不了，而我们在你里面就是要在你的爱里面。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三一真神对我们的爱，越来越知道爱的宝贵，也让我们照你所吩咐的，我们遵行你的命令，就是我们彼此相爱。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管自己有多少的软弱，不管弟兄姊妹有多少的软弱，不管我们身边的人有多少软弱，求你加恩典给我们，让我们爱我们身边的邻舍，使我们真正在爱中，我们不单是情感，我们在真理，我们在方方面面都不断得到升华，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愿主你在你的百姓身上显出你的恩典，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